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中国古人说，四海之内皆兄弟，这试图将天下人都视为亲兄弟般亲密的诗句，表达了人类寻求爱与和睦的美好愿望。但现实中，人的自我、自私、自利，却让这个世界充满了化解不开的冰冷与敌意。不仅人与人之间常常隔着一堵叫陌生的墙，连亲兄弟、亲姐妹之间都会同室操戈，反目为仇。最讽刺的是，黑道上那些打家劫舍、横行天下的暴民狂徒，倒是称兄道弟、抱团成伙，比亲人还亲。当然，若揭开为兄弟两肋插刀的真面目，也无非是为了共同绑在一起的利益。故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才是世界的真相。认清世界的本质，总叫人寒意顿生。但正因为有此对照，基督徒群体之间以弟兄姊妹相称相处，才更显得珍贵无比。记得唐曼，我第一次被邀请参加查经聚会，看到一屋子人，有老有少，有医生、教师，有老板，有打工人，还有商人、残障人士，形形色色、不同社会阶层的人都有。可大家不分年龄，不论身份，都以弟兄姊妹相称。我感觉自己的心在那一刻瞬间融化。后来，我渐渐地明白，主内皆家人，皆兄弟，不只是一种简单的称呼，而是以互为肢体，彼此相爱为目标，时时操练爱的功课。我也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基督信仰不是一个形式上的宗教，而是一个以爱为底色的真理生命信仰。创造主神因为爱创造了生命，基督因为爱付上生命，并将永生复活的生命赐给了人。这世上再也没有哪个宗教或所谓的神与人类有着如此爱的关联。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都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的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查考和分享了马可福音的2章5到23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这一部分的内容。马可福音的2章5到12节讲述了耶稣医治了由四个人抬过来的瘫子， 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信心的重要性。抬摊子的那四个人固然是有信心的把摊子带到主耶稣面前，但是摊子自己也是对主耶稣有信心的。那么这让我们想到，传福音的人凭着信心去传福音，但是听见福音的人也必须要对神有信心，要愿意悔罪接受福音，他才能得救。但是这一切的主权都在于神。马可福音2:13-17就讲述了耶稣呼召利未做门徒。利未他就是马太，他是一个税吏。耶稣在他家中跟几个税吏和罪人一同来吃饭，那么这就引发了法利赛人和文士的指责。主耶稣回答说，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这个世上没有义人，每一个人都需要救主耶稣的医治跟拯救。那么这也正是主耶稣他来到世上的目的。好，马可福音2:18-22就讲述了法利赛人挑战主耶稣，质疑耶稣的门徒为何不进食呢？耶稣就指出了法利赛人他们是徒有虚表的假冒伪善，根本就不明白进食的真正意义是什么。新布缝在旧衣服上会使旧衣服破得更厉害，新酒装在旧皮袋中会导致旧皮袋破裂。那么接着主耶稣用这两个例子做比喻，他就说明神的儿女应该用全新的态度来去接受新道理和新的生活方式，要穿戴神所赐的义袍来追求圣洁生活。好，马可福音2:23就讲述了主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行路的时候用手掐了麦穗。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分享马可福音2所剩下的部分。马可福音2:24-28经文记载，法利赛人对耶稣说，看哪，他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呢？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缺乏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当亚比亚他做大祭司的时候，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又给跟从他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人都不可吃。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那么根据出埃及记的34:21经文的记载，神的律法就说明了在安息日是不可以收割的。这条律法的原意就是让农夫不要因为贪心在安息日来下田工作，不要因此而忽略了神，同时也让工人可以来休息。法利赛人却把耶稣的门徒掐麦穗说成是收割。耶稣的门徒掐麦穗显然不是为了售卖去赚取利益的，他们只是在找东西吃罢了。法利赛人只看律法字面上的解释，而忽视了律法的真正意义。很多法利赛人甘于被人所定的条例跟传统所捆绑，以至于看不清楚什么是善，什么是对。在马可福音3:4，耶稣暗示安息日是一个行善的日子。神设立安息日作为休息和敬拜的日子，不是要我们只顾的休息啊，却连举手之劳能够帮助人的事也都不肯做，不是。我亲爱的朋友，不要让你的安息日变成纵容自己自私自利的机会。好，在这段经文中，主耶稣他用大卫的例子一针见血的就指出法利赛人的指控是何等的荒谬。神设立安息日是为了人的益处，而不是为神自己的益处。人在安息日来休息，不会叫神得到什么好处，但却可以使人花时间去亲近神，让身体跟灵性都能够恢复元气。法利赛人却认为安息日的条例比其意义还要更加重要。大卫和耶稣都明白律法的真正的本意就是要增进人对神以及其他人的爱。我们若不明白律法的本意，那么就不要把律法强加在别人身上，否则只会做出不适当的判断以及伤害他人。好，马可福音2:23-28是谈安息日的问题，那么3也是继续的谈论有关安息日的问题。那么上一次我说过了，2呢要合起来读。 这个安息日的事件是在田边发生的，那么接下来的事件则是发生在会堂中。我们要把这两个安息日的事件合起来看。这个问题后来就演变成主耶稣和犹太宗教领袖的决裂了。主耶稣医治了很多人，但记下来的很少。马可要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不要用显微镜来看某一个事件，而是要用望远镜来看主耶稣他所医治的群众。那么主耶稣到底医治了多少人呢？我们不得而知，最多只能够猜测罢了。那么显然马可要我们相信得医治的人数是为数不少的。好，我们看马可福音的第三章。马可福音三章一到二节经文记载，耶稣又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众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意思是要控告耶稣。好，问题来了，这个枯手的男人是有人蓄意的把他带来的吗？我想答案是肯定的。另外一个安息日的事件是发生在田野，那是一个世俗的场所。那么现在这个安息日的事件是发生在会堂这么神圣的地方。主耶稣他已经医治了很多人，这些文士知道，如果把一个病人带到会堂中，主耶稣一定会医治的。那么事实上，这些人一开始就称赞耶稣，他们知道耶稣是蛮有怜悯的。当然，他们最感兴趣的还是要看主耶稣在安息日有没有违背律法的条例来去医治这个人。所以我相信那个人他是特意的被带到会堂中。仇敌正在虎视眈眈的要去找耶稣的茬。主耶稣他的仇敌已经开始在窥探我们的主了，好找机会去控告他。他们不需要等太久。好，你看主耶稣他接下来做了什么？马可福音的三章第三节经文记载，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好，主耶稣他要做事了。我认为威克里夫的圣经翻译比较好。经文说，耶稣这样说，起来来到中间站在这里。那么换句话来说，主耶稣请这个人过来站在当中，因为耶稣要说话了。马可福音三章四节记载，耶稣继续说，又问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们都不作声。这些犹太的宗教领袖们学会了不作声，因为他们以前曾经回答过主耶稣的话，反而给自己来找麻烦。马可福音三章五节经文记载，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好，主耶稣他就打破传统，直接碰触到神给以色列人安息日诫命的原始目的。这些人他们不作声，因为他们知道只要一回答，自己就会理亏。好，请注意在这里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你看主耶稣他是会生气的。有一位圣经学者他这样说，怒目在希腊原文用的是不定过去式，是暂时性的怒气，而希腊文的忧愁用的是现在式，代表持续性的悲伤。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是暂时性的怒气，而不是长期的愤怒或者是恶念。但是忧愁他们的心刚硬，这种忧愁则是常伴随着主耶稣的。由于他们的心刚硬，主耶稣他的心里是常常忧愁。主耶稣他医治了一个手枯干的人，那一天是安息日，安息日是为人所设立的。主耶稣他是安息日的主，他在安息日就医治了那个手枯干的人。第二章后半部分所记载的事件和这里的事件应该一块来看。这两个事件就引发了耶稣跟这些犹太宗教领袖们的决裂。好，我们看马可福音三章六节。马可福音三章六节经文记载，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以上两个事件都和安息日有关。这些不怀好意的人他们就充满仇恨，他们就露出他们的虚伪以及恶毒的真面目。那么现在他们开始计划要置主耶稣于死地了。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马可福音3:7-8经文记载，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跟随他，还有许多人听见他所做的大事，就从犹太、耶路撒冷、以图买、约旦河外并推罗、西顿的四方来到他那里。犹太宗教领袖对主耶稣的嫉妒是越来越深，但是拥戴主耶稣的群众也是越来越多。有些人出于好奇，有些人是为了得医治，有些人是为了要找把柄去攻击耶稣，有些人希望知道他真的是弥赛亚不是。总之，他们大多数只能够模糊地猜想，在他们中间所发生的事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今天，人跟随耶稣仍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人群从各地呢来去跟随耶稣，我们的主却是巧妙地来躲开他们。约翰福音2:4，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不久，耶稣出现在耶路撒冷的反对者面前，而现在呢，群众要跟随他，但是耶稣却躲开了。如果你查看地图，你会发现整个地区都有人来，从各个不同的地方都有人来，为了要听到耶稣基督的教导。那么现在主耶稣他就处在另外一种危险当中，这个危险不是从犹太宗教领袖来的，因为他们害怕群众的力量。主耶稣的危险是来自群众，群众把耶稣弄得是精疲力尽。那些动机不良，或者是不是为了寻求真理而来找主耶稣的群众，他们会给主耶稣的传道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因此主耶稣有时需要避开这些人。好，请注意看主耶稣接下来他是如何来应对的。马可福音3:9-10，经文记载，他因为人多，就吩咐门徒叫一只小船伺候着，免得众人拥挤他。他治好了许多人，所以凡有灾病的都挤进来要摸他。群众不单是阻挡耶稣，还拥挤耶稣，给他带来危险。我们知道主耶稣医治了很多人，我们不能够把许多人简化为一个整数，许多人真的就是有很多很多人。福音书仅仅记载了主耶稣医治了许多人中的少数的个案，这些人他们心中充满了绝望。那么从古至今仍有很多需要，我们也不例外。好，马可福音的3:11-12经文记载，乌鬼无论何时看见他，就俯伏在他面前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再三地嘱咐他们不要把他显露出来。乌鬼其实知道耶稣他是神的儿子，可是乌鬼不肯转离邪恶。认识耶稣，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不足以使我们有得救的保证，我们必须愿意跟随和顺服耶稣，那么这才显示出我们真正的信心。那么正像雅各书的2:17所说，经文说，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我们看到乌鬼就认出了主耶稣。那么有关这个主题呢，我们稍后再谈，因为我要等到合适的时间才把重点放在鬼附的这个主题上。在今天有人去拜撒旦，而且非常盛行。我们看到主耶稣不要从幽暗世界而来的见证，乌鬼虽然认出了主耶稣，但是主耶稣却不要他们的见证。好，我们现在来看一看神他是如何运用他的主权来去拣选和任命12门徒的。马可福音的3:13经文记载，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好，这里要留意是主耶稣拣选了这些人，不管我们同不同意，但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约翰福音15:16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你看，是主耶稣拣选人，而不是人拣选主耶稣，主耶稣会对他们来去负责任。了解这个道理会让我们放心， 神已经救了你，在你心里动了善功，主耶稣一定眷顾到底的。当主耶稣呼召的时候，他们有回应。好，马可福音3:14-15经文记载，耶稣他就设立12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主耶稣对门徒做出最后一次呼召，他们成了使徒，奉主耶稣的差派出去传福音。他们离开主耶稣，主没有和他们同行。马可没有记载细节，但是马太福音10:5-42却记录了主耶稣教导他们在特别的时候要该怎么样做。马可福音3:16-19就记录了12个门徒的名单。第一个是西门彼得，他是门徒中第一个被提到的。第二是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第三是雅各的兄弟约翰。第四是安德烈，他是西门彼得的兄弟。第五个是腓力。第六个是巴多罗买，又称为拿单叶。第七是马太。第八是多马。第九是亚勒腓的儿子雅各。第十是达泰。第十一个是奋锐党的西门。第十二是加略人犹大。好，马可福音3:20-21经文记载，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马可福音让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到底有多忙。好，请注意主耶稣他的亲属对这件事的反应。一个人把他的生命投入在高贵但却属世的事，他会得到掌声。音乐家、运动员、商人、艺术家、政治家都是全心投入在他们的工作上，他们会得到认可。但是如果一个人全心全力地为主来做工，人们就说他癫狂了。主耶稣被群众所包围着，甚至连吃饭的时间他都没有。耶稣的家人已经认为他已经疯了，已经变成宗教狂热者了。他们虽然关心耶稣，可惜呢，看不到耶稣他工作的目的是什么。马可福音3:22经文记载，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说，他是被别西卜附着，又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好，别西卜他是异教的神，那么在犹太人的眼中是最邪的灵。马可福音3:23-26经文记载，耶稣叫他们来，用比喻对他们说，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若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若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若撒旦自相攻打纷争，他就站立不住，必要灭亡。主耶稣他所要表达的意思很清楚，主耶稣根本就不是靠着魔鬼的力量去赶鬼的，那么就好像一个家不能够自相纷争一样。马可福音3:27记载，主耶稣说，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必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虽然神容许撒旦在世上来作恶，但是掌管一切的仍旧是神。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有能力胜过撒旦。耶稣能够赶鬼，终止鬼在人生命中所做可怕的事。有一天，撒旦要永远被捆绑，再也不能在世上来去作恶了。马可福音3:28-30记载，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是被污鬼附着的。好，亵渎圣灵是不可赦免的罪，那么类似的罪在今天我们也会犯。开始的时候，他们有主耶稣，也就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个位格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当主耶稣靠着圣灵赶鬼的时候，他们竟然控告主耶稣是靠着鬼王去赶鬼。那么实际上他们是排斥三位一体真神的其中两位的工作，他们否认了主耶稣和圣灵的见证，他们表现出一种不信的恶心，对主耶稣是永远的拒绝，他们也抵挡了圣灵，那么这是不可赦免的罪。 亵渎圣灵就是故意不断地去拒绝圣灵的工作，也是在拒绝神。那么基督徒有时候会担心自己犯了亵渎圣灵的罪，但其实不用担心，因为这种罪显露不信和不悔改的心态是属于魔鬼的。这些犹太宗教领袖控告耶稣亵渎神，但其实他们称耶稣为撒旦，那么这才是真正犯了亵渎神的罪的。好，马可福音3:31-35经文记载，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站在外边，打发人去叫他。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在外边找你。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耶稣的母亲是玛利亚，他的弟兄大概就是玛利亚和约瑟在耶稣出生以后所生出来的孩子。我们属灵的家庭关系比属世的家庭关系要更为重要，也更为长久。神的家欢迎所有的人，耶稣关心他的母亲和兄弟，但是也关心所有爱他的人。耶稣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来顺服神，成为他的家人，他从不偏心。在这个日趋冷漠的世界中，神家中每一个成员之间温馨的关怀就显得特别有意义了。教会给人的爱心和个别关怀是别的地方所找不着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我们将进入到马可福音的第4章的研读，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熟读一下经文。如果你对今天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穿越圣经八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主耶稣被怀疑，被试探，被设陷阱，直到被抓，被鞭打，被钉十字架。这是主基督从起初就知道的必然结果，因为他了解人心，但却因着爱，他甘愿踏上这条苦路。今天，基督徒活在这个世上，同样会被质疑、被嘲笑、被逼迫，甚至也会付上生命的代价。但相比在永生里的恩典赏赐，这世上的一切都不算什么了。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